关张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杀。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的，我扇你俩嘴巴，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德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都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该这胡折腾？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长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啊，你别忘了，长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你总不看在长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假装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骂我这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咱算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啊！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胜骨。明天谁敢保他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加封长玉春开宁王。长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啊？这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费功夫了，我意已决，非杀不可。唉，四弟啊，咱这么来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 算临时借给他，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当着我脸皮厚的，此地开恩吧。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哎呀，吴大海实在一点挂不住。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妃，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啊，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实在是叫人寒心。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了？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在龙书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了命劲儿，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之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也替胡大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头乱了套了，就听见哥喊：“了不得啦，造反啦，快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长，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那伸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看来今天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 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帽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兄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的一巴掌把铁公然揍掉仨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帽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帽让手下人找那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帽，反了，娘的造反了，反了，不把这无道昏君了，打了，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帽这顿打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要怎么地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帽？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卖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瘸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我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他忽然想起铁公然来，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裂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这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带着铁龙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2000军兵把道路拦住，应验正好遇上长帽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帽，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帽能叫他唬住，把慈心眼一瞪，哎呀！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卖说你们爷仨，就你们30个也白给。长帽休要大言欺人，休走张刀，抡刀就剁。 铁笼铁凤，恐怕他爹一人逼不住长茂，各晃宝刀也过来了，爷儿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棱棱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知心呢、啊。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怎么回事？一语王朔正砸在铁笼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笼，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老一反手使了个反背仓花，啊妈！正到的铁缝。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儿子转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茂这一篮子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篮子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的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男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在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男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狼就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到一边。丁世英、朱穆英、于老、李文忠齐发战马，乱斗交欢，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武撑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哼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老胡呢，在旁边咔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进，更了不得，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 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高，上面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啊！”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上头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帽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帽的火还没下去呢。好呀，跑了和尚跑不了次。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帽也上来牛皮去了，来到城下把拦都举起了。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是吓得这个心的都要碎，他真没有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我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带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朱元璋答应我，不为